to the bone. Maybe I just wanna fly, wanna live, but don't wanna die. Maybe I just wanna fly.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影城，我是大徐，
我是西西。
今天我们来讲《星球崛起三：终极之战》，然后这个片子是重拍的这一系列的第三部嘛，
嗯，
然后
重翻拍的《人猿星球》系列，
然后听说好像还要拍第四部，
《星球崛起》算是一个我还比较喜欢的系列，
嗯，
我没有看原版的《人猿星球》，但是就《星球崛起》来讲，我还是挺喜欢，尤其是第一部我特别喜欢，它那种科幻感很足。第二部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我觉得它那个科幻感就已经不在了，就有点飞。
我觉得还挺科幻的。
哦，是吗？但是看到第三部，我又觉得第二部是必须要存在的，它给第三部铺了很多合理性。然后第三部我又觉得我这个系列又好像又重新的它的平均分又被拉高了。
反正目前来说，我觉得第三部应该是要比前两部更有深度。
他埋了好多梗，我觉得在我们的这种文化条件之下，可能并不能全部看懂，但是还是觉得就还挺深的。但是我还是最喜欢第一部。
为什么？因为有温情梗。
不是，就是星星觉醒那一段，
嗯，
我就觉得哇塞！而且他那个他的每一条每个人物的他的动机很足，就比如说那个 James Franco 演的那个科学家，他之所以就是这么着急推进这个药，是因为他爸得了老年痴呆嘛，
嗯，
就不像一般的那种，他不会给你铺这种前情，就只会说啊，他们就是科学家研究出了一种药，导致怎么样，就他给我铺，就是给你铺的这一个前情的话，我就会觉得特别让我能接受。
我觉得可能这三部里面相比较来说，可能第二部男主的那个。第二部男主的人设可能更牵强一些，就是第一部跟第三部，我觉得就是人类男主的人设还是非常非常立得住的。其实这三部下来，绝对男主肯定是安迪·瑟金斯嘛，
嗯，
就像之前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就是安迪·瑟金斯的表演绝对是
应该拿奖。
对，但是就是因为一些这个奖项设定上的原因，就
传统嘛，
对，
好莱坞还是传统。金球有没有给他过吗？就他到现在为止什么奖表演奖都没有拿过是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重量级的表演类奖项吧。
我原来没有觉得他演得很好，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对比过，但是从金刚那个几部金刚对比了一下，我真的他演得太好。
但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凯撒这个角色的话，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说，他演得已经非常非常细腻了。
其实啊，我就在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第三部会让我觉得自己更有文化一点。
这怎么讲？
就是他一些思考的东西，就是你能 get 到他思考的那个点，
嗯，
就他在思辨一些东西嘛，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思考的层面在一个层面上，他能思考的点更多，就是会让我更愉悦一点。哎，但是你觉得这部如果是没有看过前两部的人去看，会不会觉得有点
突兀吧？
他最开始不是用闪回或者什么形式给大家交代前情提要的，而是直接用字幕交代的，还挺干的那
挺正常的吧，像星球大战之前也是这样做的。
嗯，
我觉得这就看观众本身是不是能理解吧。我觉得即使没看过前两部，或者说没有看过之前那个系列的话，光看第三部的话应该也还挺好看的。
会不会觉得有点闷？
可能没有之前的那么就是娱乐性更强一些，
嗯，
我觉得。
嗯，我们因为是看过了前两部，就看着凯撒一点点成长起来，
嗯，
所以这部就会觉得还挺感动的。
但其实在这部里面，其实我更喜欢那个反派。
为什么？
因为那个反派他有价值观在。
对对对，我差点被他说服了。我看一半的时候跟你讲，我被他说服了。
但是凯撒没有什么价值观。
凯撒的价值观就是 apes together strong， 我们要活下去。
That's stupid 。就是他其实没有一个像你刚才说，就是他没有一个思辨的过程，其实，
嗯，
他是一个很单纯很直接的一种想法，
动物性，
对，
嗯，
虽然他是有人性的，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一种生存的本能。而当然其实在这种漠视的条件下，其实人类本身他也是在想怎样去生存，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反派的话，他想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内里会有更多，比如说像自我牺牲甚至利他主义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如果从末世的角度来讲，
嗯，
如果这部影片不刻意的设置那个小女孩的角色强行去洗这个得病的这群人，就说明他们还是有什么有感知的或者怎么样，
嗯，
如果不是这条线，那个将军就他的做法无可厚非。我觉得那个是在末世中一种应激反应下他应该做出来的一个判断。我真的就是在将军跟凯撒讲的那一段，就说 我们是一定会被你们取代的，这就是他妈的自然，这就是达尔文主义，我真的是被说服了。我觉得我操，真对，那怎么办，就是我们也要活，你们也想活，那就杀呗。就在这一部里好像就是正反双方就是稍微模糊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作者还是反人类的，就是还是向着星星那边的。
我觉得这么说的话，其实可能我觉得就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反而他不是反人类，因为
你说
因为星星本身他继承那些东西就是人类给的。
嗯，
然后从另一方面说，其实你回头再看，就虽然这个电影里面这些人类，当然在目前我们所知道这个范围内他们是已经不存在了，
嗯，
然后星星活了下来，但是其实他们不也就是人类吗？
对，他们是下一个阶段的人类，就是作者是反的，是现阶段的。
但是你说他们会不会发展成我们这个样子呢？我觉得
会
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宗教意义上的这种，比如说重启诺亚方舟这种类型的东西。
嗯，
就是说人类现在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了，我们将来天灾就重新发展一遍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让这些猿再重走一遍人类的道路，他们会是新的人类。
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反人类呢？就是那次咱俩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当雪崩所有人都死了，后面有个大哥说干净了
啊，是
就那一刻他说的干净了是恰恰好是我在想的东西，就是我会因为人类就是起码是我眼见的这群人类被灭了而感到舒畅和愉悦。所以我觉得作者是在对比如说人类现有社会啊，人类现在发展上的人性啊是不太满意的。
每个人可能都有不满意的地方吧。
对，我也经常是我在这方面其实是我也经常不是说人类是什么是地球之癌啊，就应该灭绝了一点不可惜啊。
可是有一点是很讽刺的，就是比如在第二部里面Koba就是想向人类复仇的时候，
嗯，
然后凯撒说Koba是从人类那儿学到了仇恨，然而在这部里面然后 Caesar 说的就是我其实是跟 Koba 一样的，我就是也是忘不了自己那个仇恨，
嗯，
我就是要去报仇，
嗯，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他们已经跟人类一样了。
对，
那么所以我说如果他真的是反人类的话，其实最后应该所有的猩猩也死掉。
你觉得是应该重新还给其他生物是吧？
对，
我觉得他是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的反人类，就觉得如果让这种原始人或者猩猩重新进化一遍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嗯，
但是我觉得不会的。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人类进化到现在这个阶段它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其实这三部曲它的整个剧情上的结合是很紧密的。
嗯，
就是如果你只看第三部或者是第二部第三部没不看第一部，你就是很难去get到这个，尤其是凯撒这个人物他的这个整个成长以及他的转换这种性格。所以就是如果你想你还没有去看这个第三部，你想去看这个第三部，我还是建议大家看过第一部第二部再去，或者说你如果忘了的话重温一下，就是对于整个他的这个人物性格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稍微顺一下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剧情。第一部的故事始于一个生物科学实验室，当时 James Franco 弗兰兰他就是制药公司的一个生物项目负责人，
嗯，
主要是研究猩猩吧，研究一种药，对于
他们主要是研究一种药，然后正好在用猩猩做活体实验。
对对对，他研究对于大脑发育的，他们研究到第十二型还是第多少型的时候，那个药就已经很成功了。注射了这种药的猩猩，它的智力会明显提高，而且会呈现一种性状，就是它的眼睛会变成绿色。当时就是在招募股东嘛，就开始给大家展示这个药啊，我们要继续发展啊，怎么样会对于人类，比如说阿尔兹海默，就老年痴呆症会有改善啊之类的。就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只猩猩就像发疯了一样，就开始攻击人，然后这个猩猩就被击毙了，这个项目也拉倒了。但是他们最后才发现，其实这个猩猩之所以攻击人，是因为他刚刚生了一个小猩猩，他是在出于那种母性的情况下去保护他的小猩猩，不让别人靠近，所以就有点疯。这个项目就是把所有的股东都吓坏了嘛，然后就决定不再继续研究了，这项目就终止研究了，之前的成果也就封起来了，然后就要把这些所有实验用的猩猩杀掉。但是这个小猩猩刚生的这个小猩猩呢，就幼崽嘛，比较招人怜爱，最后 James Franco 就把他带回家了，因为实在是下不去手去把它安乐死。带回家了发现这只猩猩特别聪明，思维发育几乎赶上了人类的小孩，然后 James Franco 就觉得 啊，我的实验没有失败，就在继续做研究。然后这个时候啊 ，James Franco 之所以热衷于这个研究，是因为他的爸爸本身是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然后他的随着他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他就在这种药没有进行活体实验的时候，就给他爸注射了。
嗯，因为反正这个时候他父亲这个病情已经其实属于没有救的阶段，
对，
所以
就把护工吓跑了。结果状态特别好，就是他爸不光认识他了，还会自己做早饭了，还会弹钢琴了。然后他就通过他爸的这个例子，重新跟老板说我们要重启这一项，这个药是有用的。然后他们又开始做这个实验。但是随着他们做这个实验，弗兰兰就发现他老爸这个病嘛略有反复，而且会越来越重。然后就发现其实人类是会对这种药产生抗体的，说不能完全解决阿尔兹海默症。然后他老爸因为病复发了比较严重，所以
想偷开邻居家的车，
结果把人家车撞了。邻居就大吼大叫，就开始要揍他爸，因为不知道他爸有这个病，原来看着挺正常。而且这个邻居本来就比较粗鲁，在凯撒小时候跑出去偷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打过凯撒，然后凯撒为了保护爷爷，就跟把这个邻居咬了还是怎么着，打了，就被抓进了那个动物园，也不算动物园了，就是一个猿类的收留所那种感觉。然后凯撒就在这一个猿类收留所里面看到了其他的猿类，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很愚钝的。然后人类就是那谁演的呢，马尔福，那演员演的那个人类对他们也不友好啊，因为当时有法律这个纠纷问题，弗兰兰当时就没有办法把凯撒接回去，就只能把他留在那儿一段时间。我觉得凯撒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吧。
没有吧，他首先这个时候其实他是有一个自身的觉醒，就是
我是猿，我不是人。
对，就是他同时认为自己是一个人，就是他内心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但是又觉得是人类社会并不接受自己是一个人类，所以他是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在内心。然后同时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在这个收留所里面自己似乎有能力可以控制他们
啊，包括他给他们饼干。
嗯，那是后来嘛，反正就是他觉得可能自己在这里面还更有一些话语权。
而且我觉得他开始不是特别理解弗兰兰为什么把他留在这儿，他可能已经不太再信任人家了。
我觉得他肯定是觉得就即使自己回去的话，
也没办法融入人类社会。
对，因为 Caesar 之前在跟弗兰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包括对爱情之类的向往，还有就他当时对自己就是每次外出然后都要拴着链子，其实也是不满的。然后他之前又有过对自己从哪儿来的一些疑惑，所以他相当于对人类社会其实是抱着一种非常困惑的一种心态，
从困惑到排斥。
然后所以到后来他在这个地方待久了之后，他就觉得可能回人类社会也没有一个自己立足的位置，那不如就待在这儿。然后自己这么聪明，肯定可以想办法在这儿有一个立足之地。
因为他是会手语的嘛。然后他就发现了那里面的红毛大猩猩 Morris 也是会手语的。所以 Morris 是当时唯一一个能跟他聊天的。Morris 红毛猩猩就是聪明吗？
是，好像是挺聪明。
Morris 跟他说猩猩是愚蠢的。然后这一点就提醒了凯撒，因为凯撒之前跟弗兰兰聊过这个问题，弗兰兰也跟他说了，说你其实在实验室里上班，你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你的妈妈打了一种药，所以凯撒就知道了这种药是会让猩猩变聪明的，而且他之前也见过那个爷爷注射这种药，所以他知道家里还有这种药，半夜偷跑回家把这药偷出来了给所有的猩猩都用了。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一段，就是他第二天他们出来笼子里遛的时候，他挨个检查那个猩猩的那个眼睛，他是不是都是绿的。
对，
然后发现全都是绿的，那段还就是让我心潮澎湃。后来他们就集体越狱了嘛，把那谁打了一顿，
马尔夫。
对，
直接把他弄死了呀。
死了吗？
死了，电死了。
哦，然后他放过了另外一个没有。
对，因为其实是其他形象直接把那个人也弄死，然后但是凯撒没有同意。
因为那个人没有欺负过他们。
嗯，
他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就是他一直还是挺，
他一直是有人性的。
对，他还挺喜欢人类的。
就是当时他即使没有跟弗兰兰走，他其实内心是很纠结的。
对对，他其实还是爱弗兰兰。然后他们就在他们越狱之后呢，因为知道了很多猿是在之前那个制药公司里接受实验，所以呢就爬进了那个公司里，把所有的猿都救出来了。然后一群人就逃到了金门大桥另外一端的一个树林里，
一个红树林里面，因为之前弗兰兰老带他去那边玩，
去 这边遛，
嗯，
我觉得就是他遛的那段还挺逗的，就是人家遛狗，他们遛猩猩，
对，
然后他还，凯撒还穿着衣服，
然后其中有一段是想让凯撒坐在车后面，
嗯，
后来就不坐了，一定要坐前面，
哦，是吗？
对啊，然后所以就在那儿嘛，凯撒就不高兴嘛，然后就说我是从哪儿来的什么的，然后在那儿，然后带他去的那个他们那制药公司，
哦，对对对，然后在第一部里面有一个猩猩，他们解救出来的，在第一部里面。他们解救出来，从制药公司解救出来，有个猩猩叫 Koba，
嗯，
这个猩猩特别聪明，但是就是从小受到了很多虐待，就是人类会用猩猩做一些很
不人道的，
对，很过分的实验。这个等我们节目后面我们会跟大家就是提一些这一类的实验，就真的很残酷，因为就是他们跟我们比较接近嘛，所以就是研究人类行为学什么的会用猩猩来做实验。然后在这一部的结尾呢，也是体现出了，嗯，因为他们做的这个实验，因为他们用的这种药，造成了人类社会的这个一种病毒的传播，叫源流感嘛。
你讲第二部了？
第一部就是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当时那个制药公司的人死了。
对，有一个实验室的人。
嗯
嗯。然后这些猩猩在逃往
红树林的过程中，在金门大桥上有一段
人猿大战。
对，那段很精彩。
嗯，然后反正最后这些猿类们，他们是逃到了树林里面，
嗯，
然后弗兰兰去找他，
就说凯撒回家了。
对，然后凯撒用英语说，凯撒就在家了，凯撒不走了。
嗯，然后那是弗兰兰第一次听凯撒说话吗？
是。
嗯，他最开始只会说 no， 他是对那谁说的，然后最后是慢慢学会说话的。
因为他的那个他的智力也有进步嘛。
嗯， The season is home。
嗯，
然后第二部开始呢，就紧接着第一部，就是说这个源流感的问题，
嗯，
造成了整个人类的灭绝，快灭绝。
嗯，
嗯，只剩下一小撮人，就是产生一种漠视感嘛。然后猿类欣欣向荣，还搞了一个社区。你说那个时候他们还在那红树林里吗？那是红树林里。
是。
然后还学会了说话，都会说话了。这部的开头呢就是一小组，人类幸存者进到红树林里，想去找那个水坝重新发电，
嗯，
然后就遇到了凯撒他们。因为当时人都很害怕猿类，当时就直接打死了一只，然后就造成了剑拔弩张，然后所有的猿就把这个小组围住了，就马上就一触即发的战争。然后这时候凯撒就说那个，
凯撒大吼一声 Go，
滚！我估计凯撒当时还不会说 fuck off， 但是因为他们这群人，他如果不把这个水坝修好，他们就没有能源，他们这个组建的这个小城邦就有可能陷入内乱。
他们就跟猴子们一样，
对，就必须要疏通这个水坝。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还比较讲理的人就说，其实我觉得那些猿是可以沟通的，要不然我们去试试吧。然后他们就又去了，然后经过了一番交涉之后，凯撒是同意他们在那工作一天还是三天，还帮他们去清淤啊之类的。但是 Koba 呢，因为从小在实验室里面受到了很多的虐待嘛，所以他很仇恨人类，他就是想把他们杀了，就觉得人类很危险。
因为凯撒相当于是比较
亲人类，
对，他比较亲人类，所以说他也比较轻易的信任人类，
嗯，对。
然后但是 Koba 的话他是比较谨慎的，然后所以说他去
他去那个城里
对
调查了一下，
嗯，然后发现他们有一个冰屑库，
然后就回来跟凯撒说就不行啊，他们很危险啊之类的，但是就被凯撒打压下去了。
对，然后同时在人类去修水坝的这一伙人里面，之前打死那只猩猩的人也在，然后他其实是一直是一个也是一个挺谨慎的人，
嗯，
或者说挺胆小的一个人。就虽然凯撒已经让他们把所有的枪都缴了，但是他还是私藏了一支枪。然后所以说当凯撒新生的一个小儿子，
嗯，
然后在跟这个人类就是很亲近的玩耍的时候，
把枪翻出来了。
对，
嗯，
翻出来
大家就很尴尬了。
然后凯撒就说只给你们一天的时间，然后赶紧滚，
然后还把这个人驱逐了。
对，反正一天的时间也够了，他们最后是把这个水坝修好了。
嗯，
然而因为后半那边发现了这个军械库的问题，然后他跟凯撒说，凯撒又不想理会， 卡萨的意思就是说，Koba 只从人类那儿学到了仇恨，没有学到其他的东西。
然后 Koba 就去居仙户偷了枪，他是抢了枪，不是偷了枪，他是假装自己什么都不懂的心思，然后去跟看居仙户那样那个人玩。
对，
然后人家还是愚蠢的人类啊。
然后同时就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凯撒的大儿子，相当于处在青春期，然后比较
叛逆，
然后这一点正好被寇巴利用了，然后就是说，你爸爸太相信人类了，所以说我们要保护你爸爸，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偷了枪，结果没想到寇巴发动了这个政变，类似政变的一个行动，
其实是寇巴把凯撒打死了，
刺杀，
对，刺杀了，然后他告诉其他猿类说是人类打死，然后就发动了猿与猿的战争，然后他还把那些原来就很支持凯撒的人，凯撒的亲戚们关起来了。但是凯撒其实中了一枪，他并没有死，所以他就和被原来就是来修水坝的人救了。之后他就回去带伤回去，跟他们说：“我并没有死，是不是人类杀的我？是那个 Koba。”然后他把 Koba 杀了。但是在 Koba 和人类战争之中，就 Koba 就俘虏了很多人类。
对， Koba 就是想把人跟猿之间这种地位
就雕个。
嗯。
后来虽然没说这群人怎么样了，但是在他们把这个电站修好之后的一段有电的这段时间里面，人类重新和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取得了联系，然后跟他们说这边有很多的星星，
对，他们对我们发动了战争，而且我们这边有很多幸存者。
嗯，这也是为第三部埋的一个梗。
然后总之就是在人跟猿之间这种信任与不信任这种决斗当中，Koba 最后被凯撒弄死了。
嗯，
然后同时人类这边一个负责人也反正也死了，
没有明确的表现他死，但是应该是死了，
应该是死了。对，然后就只有那个最后当时信任凯撒的那个人他还活着。
嗯，
当然其实如果从第三部来看的话他应该也死了，
我觉得是应该是被詹那种干掉。然后第三部开始呢，就接着第二部北部的军队来了，然后开始发动对猿的战争，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就大概是反正就是最终的一个战争嘛，最后凯撒也死了。那第三部的详细剧情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影。
嗯，总之就是其实是一种人性跟人性的博弈，
原始人性和
反正都是人性。
对对对。第三部里面你最喜欢哪个桥段？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将军跟凯撒对话的那段。
嗯，那段是挺不错的。我最喜欢越狱。
好吧。
就配上那个音乐。就是那一段确实，你喜欢那段确实是很思辨。你觉不觉得其实他们被俘虏被强迫去干活就很像纳粹，特别像纳粹那段，
这很正常吧，就其实是一种种族的这种对抗。
嗯，而且就包括他们那个美国的旗那种悬挂的方式，也是在很多纳粹电影里面，就纳粹德国会那样去悬挂他们的那种万字旗，包括他们强迫奴役他们去干活，就特别像集中营的感觉。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假如说凯撒的这个角色他最终没有演变成一个非常顾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我可能会对他的同情会更多，就是当他变成了一种就是非常小儿女情长的这种
就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死了所以一定要复仇，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反而就是对他的同情反而减少了，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可能变成了跟
一样，
对，他变成了他抵触的那一类人。
就是我开始也想这个问题，就如果他能放下就是杀妻杀子的这个仇，整个自己带着猿类去迁移不去复仇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他有点太光辉神圣了。
嗯嗯，
他之所以去复仇，他有这个缺点，他去直面自己的这一个，他对于自己这个复仇以及仇恨这也挺纠结的。他几次做梦都梦到了寇巴，然后他也跟 Morris 说我现在就是寇巴。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些猿类虽然已经相当于是在智力上面进化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他们的社会形态还是非常低等的。
嗯，
就包括凯撒他本身这种你都能感觉到他的社会地位要比那些人高很多，
对，相当于那种原始部落的酋长制。
对，就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其实跟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我们能见到那些猩猩那是一样的社会制度其实。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
并没有进步是吧？
对，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社会形态，毕竟原始人也保持这种社会形态保持了很久，酋长制之后 会变成奴隶制，是吧？
是，但是我会觉得这跟他们的那种语言形态和他们这种思维形态是不搭的。
嗯、我也是觉得他们语言进化太快。就如果他还像第一部结尾那种，只会说几个单词啊，或者是比较缓慢的，我会觉得这是我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新兴演化心态。但是这一部里面，我觉得凯撒他的语言太顺溜了，他的英语竟然都没有口音，但是还是会缺语法上缺一些动词什么的、病动词什么的。但是
我觉得他现在的就是这种语法跟句法其实已经非常完整，其他的跟他还是差一个等级的、
哦、对对对。
所以当这个反派的将军说跟他说了一堆名字，就是什么拿破仑啊等等这些人的时候，说啊你肯定没怎么读过书吧。
嗯，
我觉得他嘲笑的非常在点儿，就是他的智力虽然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他的思想没有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来去让他这种智力能达到一个最大化。
你就是说他们只有智力没有文明。
对，
但是我反而会觉得这是反讽，就是你们人类有这些 so what 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被灭了。
但是最后这些猩猩活下来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他们会爬树吗？
是因为人类当初研制出的那种药。
对，还是拜人类所赐吗？
我会觉得这是显示的是人类的一种傲慢。你们当初因为傲慢研制出了这种药，然后灭掉了整个人类，现在你又这样的傲慢。而且我会觉得说，就是人类有这些文明，有这些文化又如何？你们还是极端的，你们还是种族歧视的。就是你们在文明上有可能是比猩猩进步很多，但是你们在人性上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我觉得是表达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是。
我觉得在危急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人那种人性，跟文明情况下表现出来的人性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就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像电影片头那个《中国梦》里面说的那个苍廪十二支理解，
嗯，
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你的整个这个文明形态都会跟着往下降。
是，这个我承认。如果他这个末世会带给人的一些改变，我是承认的。但是我就觉得他在这里面表现出来的纳粹，其实就是在讽刺二战时候的纳粹。就是包括讽刺人类所有的这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人类发起的这些战争都并不是被逼到了一个拐点。人在这种漠视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这种疯狂和极端，只是你之前隐藏的一些潜在的厌恶面的另外一种爆发而已。如果你原来没有那些厌恶面，我也不觉得他会在这种很极端情况下表现。之前也没有人逼你，你们还是出现纳粹，那你们再出现纳粹，不管是不是漠视，你都没有什么借口去说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部片子特别像那个辛德勒名单，就包括那个小女孩的设置。辛德勒名单里不是整个是黑白的，就有一个小女孩穿红裙子的吗？就是我老会去想辛德勒的名单。
不过总之就是我还不能完全的就是在心里面力挺原祖。
啊，我是跟着那个影片顺拐，我就觉得啊，人类死去吧，就是原祖开启一个新的文明世界吧，会有这种感觉。就虽然它有可能没有不会比我们现在更好，但是应该最差也就是我们这样。
那可不一定。
就在这里面，人真的是还挺蠢的，就是他们好像分不清敌友的感觉，就是人一定会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定会内斗。
猩猩也内斗了呀，
第二部里面吗？
对。
但是这个内斗的原因是人类造成 ，Koba 的性格是人类扭曲成这样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是猿的这种智力本身也是人类
赋予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相互抵消了吧。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状态，可能就是人类并没有给猿开发出智力，
嗯，
然后人类灭绝，这个地球就安静，就真的是干净了。
就如果没有人类的话，也会有别的东西，
就是一定会有东西进化出文明，是吗？
哦，那倒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总会有一个东西会成为所谓的地球之癌。
嗯。不会，在人类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物种是人类之是地球之癌。
恐龙？
恐龙不是。
为什么？
它是在食物链中就没有到达人类这个程度吧？它还是在生态循环中的一环。我觉得人类是跳脱出生态循环之外的一种。
对，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从地质年代来讲的话，很多人相信我们这个叫人类史，而不是之前像之前那种文明方式。
嗯，然后在这部影片里它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类的一大危机，就是这个病毒又重新回来了，以一种新的形式剥夺人的语言能力。但是当时将军是说就剥夺人的智力， 让它恢复一个原始的状态。但最后我们发现，其实那个小女孩的智力并没有被剥夺，她只是不能说话了而已。
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代，到后面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肯定会一代比一代要弱。
那就是
因为你如果没有语言的根基的话，其实你整个逻辑能力都会下降，
文明的，对，文明就垮塌了。
嗯，
然后真的就会像将军说的那样，猿类有了自己的文明，而人类就会变成猿类的牲畜。
嗯，因为我的确相信，就是语言就像降临里面说的那样，
嗯，
就是其实是一种思想的体现。
就是说，人和黑猩猩其实是在500万年前分化。我看过一本书，他的观点就是，其实人之所以是人，并不是因为他会用工具，也并不是些什么其他的原因，
是有语言。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有语言。而且人类之所以形成协作，形成这种复杂社会，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所以我们可以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不太唯一一个我不太欣赏不太买账的一点，就是他们所有的猿间，就是那个 donkey、
嗯、
那些 donkey、
嗯、
投靠人类 donkeys 最后觉醒，我觉得有点过于正义吧。我觉得这部片子它在最后是体现了一些那种宗教意味的神域的那种感觉，就包括那个大雪崩，虽然是那个爆炸产生的吧，但是就真的会有神在灭世的感觉。然后凯撒是新的耶稣，
对，凯撒还被钉十字架了，
对对对，就这个意味特别浓重。然后他是带领新的人类，就是他又是耶稣又是摩西，带他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让他们重新发展文明，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如果这群猿发展出了文明，凯撒会是他们的神，发展出自己的宗教的时候，
神子凯撒，
对，神子。
神是谁呢？神是 James Franco、
是神派凯撒来解救人类、
嗯、
在这三部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其实是 Morris， 就是他是一个很稳重的红毛大猩猩，我觉得他长得很可爱，而且他性格很好，他在这一部里面又展现出一种母性的光辉。
我觉得他特别看得开，就是从第一部开始就是说猩猩都是蠢的，你不用费力气了。
嗯。
然后他每天就是自己装傻，然后在里面特别逗。
包括这一部里面，他一定要救这个小女孩，而且他的那个眼神，我觉得其实这个女演员也挺，就演的挺好的，就是他逗小女孩的那几个眼神就真的挺棒的。然后我相信在第三部里面，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他们在那个去偷他们枪的那个。只会说话不会手语的那个
Bad Ape
那个我觉得是导演非常，你可以看出他的那个刻意痕迹很重，就是硬加了一个角色、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加的非常的巧，就是因为这一部电影如果作为一个商业片来讲，它的那种氛围过于沉重，加他是为了调剂，而且他确实那个笑点还挺重的，就是我每次他那个笑点我被切特别重。 Oh no，
首先是没什么用，
然后功能性很差，
其次是前两部也没有这样的角色，就前两部他还是很严肃的，突然这一部跑出来一个喜剧角色。
我就是觉得这一部他前两部是很严肃，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很悲情，就是从他们四个一起出发说要去复仇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死定了，虽然最后并没有全死啊，
嗯，
这还挺让我失望的，就有那种悲壮感。然后这一部我觉得它沉重在哪儿，主要是因为和人类的历史是可以结合上的，就是他们奴役的这个方式会让我觉得比前两部额外会沉重，所以加这样一部调剂一下我的心情，我觉得还挺受用的。
反正对我来说是没什么用、
啊、好吧，
然后我觉得反而破坏了这个系列的完整性。
嗯，就对，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
但我就是觉得挺逗的。
嗯。我觉得这个系列其实很多人说它是在，就从第一部开始是猩猩暗指的是黑奴，
谁说的？
很多人都这么解释的，我当时还没有信。
然后呢？
我觉得是就是有点就是过于这种过度解读了。但是我觉得从这一部开始，我再去回去看这些梗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它里面不光是影射就是黑奴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多梗就是在各种影射。就包括这个旗啊，在影视这个二战呢，他们这种形式在影视纳粹，包括里面还有一个写了一个标语吧，就是什么 The only good ape is dead ape， 就是说只有死的猩猩才是好猩猩，就是说只有死的猿才是好猿。这个就和当年他们在屠杀印第安人说的话是一样的， The only good Indian is the dead Indian。就是我觉得他用的这种梗特别多，就是完全在讽刺人类社会这些屠杀性质的东西。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吧，毕竟他68年那个第一部的时候，那个时间正好跟这个 Civil Rights Movement 那个时候相当于这个时间是吻合上的。
嗯，
也许是有这一层含义吧。
嗯，
还有一点就是第一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哎，你说他为什么智商变高，他眼睛变绿了呢？
那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时代隐喻什么？
不是，你想想绿眼睛是哪一种人才有啊？只有白人才有绿眼睛。
哦，你是觉得他们在？
就我觉得这个让我有一些不太舒服。就包括为什么卡萨的脸更白啊？
哦，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凯撒的品种问题。
对，所以我不知道吧，反正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经意间的流露。就他们我觉得就包括之前那部还是这一部的主创，他之所以能去做这样的这个电影，就说明他们其实不是种族的主义者，而且他们是排斥种族主义的。
嗯，
但是他可能身处的那个环境，身为白人那种优越感会下意识的流露出来。那其实关于这部电影呢，我们今天就想聊到这里。这真的是一部还挺好看的电影，所以就尽量不太给大家剧透，然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我觉得是一部很不错的商业片，而且它是会引人思考的，而且反正就是如果泪点低的话，像我这种就看着还挺解压的，反正哭了好久。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关于猩猩这种生物。
啊，据说他们交配也是有快感。
哦。
啊，其实我觉得就最有意思的是，肯定大家最关心的也是就是他们这些物种本身智力水平到底是怎样的。
嗯，
然后我看一些东西，我觉得好像最后其实可能他们跟人类还是差挺多的。
嗯，
然后也不见得最终真的他们能进化成怎么样一个样子，可能就是还是像现在这样。
嗯，
就据说很多科学家会教他们一些语言方面的东西，但是他们即使已经非常清楚了怎样来使用这个语言，虽然他们已经可以比较流畅的跟人类交流，然后他们也知道一些疑问词来怎么用，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不能也不会来提问。
嗯，
就这跟一个小孩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小孩他从小都会提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问题，但是这些猩猩或者猿类的话他们是不会的。然后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这个是在认知层面上一个门槛。
哦，对，就刚刚说到那个和人类交流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前一段时间才知道红毛猩猩，
嗯，
就是里面那个 Morris 的那个形象，他是真的会学，能学会手语的。
就之前那个田纳西大学的那个教授不就是养了一个吗？
对对对，
然后最后死了，他是因为袭击一个在田纳西大学校园里面袭击了一个小女孩吧，袭击了一个学生。
对对对，
然后他就被关起来了。
啊，当时就是还就吵得挺热闹的，因为他从小就是养在这个教授家里的。
对，然后他好像是会150多个词吧。
嗯，还上了大学，会上学。
对，然后据说他是有这种发明词的能力的。
嗯，
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直接的名词是什么，但是他会用一些他已知的一些词汇，然后来编出这个词的意思，然后来达到这种交流的目的。
哦，那还是挺进步的。
对，
然后他在攻击了这个女孩之后就被关进了动物园。
对，据说就抑郁了。
有一种说法是抑郁了。
嗯，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其实就说他过得特别不开心怎么样，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是其实是因为这个教授想要回这个猩猩。
哦，
所以才刻意的夸大了他在这个动物园的时候生活悲惨性，说他在一个笼子里开始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关了很多年，那是挺抑郁的。但是这个，
而且我觉得这个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比如说你前半生说的都是人类的这种 sign language 的话，然后突然之间把你关起来，然后把你跟其他的这个红毛猩猩关起来，那你这种交流的语言是完全另一种东西。
嗯，
就，
但是他最后也娶妻生子了，他在动物园里找到了自己的伴侣，而且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吧。那就假如说现在让你去美国或者英国生活。
嗯，
然后这辈子你都不能再说汉语了，你会是什么感觉？
我当时在美国能说汉语的情况下我已经抑郁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肯定会难免的，更何况他还在被关起来，
就是他会有一种 social problem， 而不是说真正的威胁生存的那种。
对，他肯定不是威胁生存，我觉得，而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这种没有办法排解。
那就是你就会把就是红毛黑猩猩完全看作人类，他和人类的那种情感需求是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吧，不是说这个教授每次后来去看他的时候，然后他都会跟他用 sign language 说什么想吃冰淇淋，想吃 DQ 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不会跟别人表达，因为别人也不会这个手语什么的。
哦，对，而且这只猩猩他到最后失去了这个手语的能力。
哦，是吗？
嗯，他已经到了最后都已经不会就跟这个跟人交流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教授他自己本身是有道德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我给了这个猩猩更好的生活，你从小就让他离开了他自己的族群，属于他的地方，你交给他的另外一种东西，其实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和你的实验，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对的。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人类做实验虐待动物猩猩这件事情，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一个关于拿猩猩做实验的这一个，就是还挺残酷的，给大家说一下，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吧，还是行为研究学家，当时他就把那种刚出生的小猩猩拿来做实验，分了两组，一组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给他一个毛绒玩具，还有一个钢铁的，看他会去选那种冰冷的钢铁还是会选择毛绒玩具，然后发现所有的猩猩几乎都会选那个毛绒玩具作为自己的妈妈来依靠。然后呢他就继续升级这个实验，就是给他两个选择，一个是有奶水的钢铁妈妈，一个是没有奶水的柔软的妈妈，发现最后猩猩还是会选择柔软的妈妈，就算他特别饿需要奶水的话，他会去钢铁妈妈那喝完奶再回到柔软妈妈那抱着。然后他进一步升级这个实验，就是在柔软妈妈的那个房间里面，他会设置噪音，极大的噪音会让这个小猩猩害怕的那种噪音，然后发现就算害怕怕到要死，他也会抱着这个柔软的妈妈发抖，也不会去抱那个钢铁妈妈，然后就证明了母亲在人类婴幼儿时期的他这个身体接触就是重要性。现在包括在美国的这种产科医院里面，在新生儿出生之后，他有一个流程就叫 skin contact， 就是父母要脱了衣服去和婴儿进行肌肤上的零接触，去给婴儿那种安全感以及心理满足感。然后这个科学家又进行了一个更加升级的实验，就是在猴子或者是猩猩小时候刚出生之后，完全剥夺了他和任何同类以及母亲的交流的这种机会，就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没有任何柔软的东西可以依靠，没有任何可以假设成妈妈的东西，然后发现这些猩猩或者是猴子都会出现间歇性的情绪崩溃以及自残行为，然后他再用那种噪音去刺激这些小猴子，就会发现这些小猴子就是用头撞地啊，或者撕扯自己啊，把自己挠得全是血啊之类的。这一部分猩猩或者是猴子就算长大之后再进入到自己的族群，就算融入族群，他也会间歇性的出现这种自残行为，然后由此就是证明了母亲在婴儿成长时期的这个重要性嘛。但是就是这个实验一直被诟病，就是太残酷了。这个还只是他在这种行为学上做的一种实验，我相信在人类科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比这个更残酷的肉体实验，就像 COPPA 受的那种虐待是有的，比如说对痛的感知啊，或者是类似之类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些科学实验。但是我觉得比较前一段时间这个之所以被拿出来说，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就是除了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过多的指责这位科学家的，因为当时在美国他的这个广泛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母亲要减少与婴儿这个身体接触，什么对婴儿就是你身上会有细菌了，会给婴儿不利于婴儿健康，或者是你这样会溺爱孩子之类的。然后他的这一个实验是证明了从根本上这个婴儿这种行为学反正是保障了一代婴儿的这种成长吧。所以说你说人类在自己进步的这种过程之中做出来的这些残酷的事情到底应不应该被 被谴责。那这些实验如果不做的话，确实是会对人类社会有损的。所以到底应不应该去批判这种行为？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做呀，
就是好像有一种那个就为了更 for the greater good 这种感觉。但是每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又觉得还挺空洞，
就是这就是虚伪吧。这我觉得
人类的虚伪是自私性，
难免吧。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每一种事物的发展其实都是踩在下面不如自己的某些事物身上的，
嗯，
一定的。就包括你想比如说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话，你只要踩着不如自己的人。
所以说，所以你觉得这件事儿有道德困境吗？
我觉得是有道德困境的，但是这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
又无解。
对，
你就只能就是受着道德的谴责，然后继续踩着别人走。
啊、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信心吧。
我还是悲观主义。
因为有一点什么，就是我们会自省。
对，就像我们刚才一样，我们在自省完了之后，拉倒了。
不，但是我们会想怎么避免，就是你不得不说，就是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这种东西的发生，而不会增加这些这种不人道实验的发生。
这会儿且不说人类对其他物种做的事情，就是对自己同类做的事情，我觉得也就是我们对战争这种事情就自省了多少年，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朝鲜的兴办又研发成功了，这两年中东也打得欢似的，
这些都是小把戏嘛，这种小把戏肯定会继续。
就是而且我觉得人类之所以在二战之后这七十年还算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并不是因为说我们得到了教训我们自省，
而是威慑作用。
对，就是你觉得这算人类进步吗？还是说七十年太短没什么，就是还来不及进步？
我觉得我们是有整体进步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进步只处于某些特定条件下，就是很容易被煽动的就找不着北。这猩猩也一样，当年 Cooper 说我们要为凯撒报仇，然后就打仗去喽。
对啊，这就是一种 cross psychology 嘛，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然后如果还希望与我们交流更多的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